亲爱的家人们平安，今天我们要一起来聆听文章《人生不如意时，抓住这三个真理》。作为一个天生的乐观派，我通常会认为一切都会好起来的，然而有些时候却并没有。我们一家曾在香港住了一段时间，我们的计划是在香港长期居住，并在那里抚养我们的孩子。这是我的梦想，对此我无比开心。但事实并非如此，由于种种原因，我们一家又搬回了美国。在旋风般的2周时间里，我们从香港阳光明媚的夏季亚热带天气进入到北美漫长而黑暗的冬季。至少可以说，对于我的身体系统来说是一个大冲击。当我为失去的梦想而伤心时，我发现自己很难适应新的现实。有几天我几乎无法起床，悲伤似乎渗透到我所做的每一件事中。即使是晚餐切碎大蒜那么平常不过的事，也会让我流泪。在理智上，我知道我们会没事的，我知道最终放弃梦想的痛苦会减轻，我会重新笑起来的。但是我通常的乐观并没能让我很好的度过难关，我根本无法鼓起精神和意志去享受我们眼下拥有的一切。当我觉得再也没有什么可乐观的时候，我需要某个更强大的力量来让自己在极度悲伤和失望中不放弃。在那个过渡季中，我发现有几个真理在不断提醒我。一，伤心也没关系。我曾经认为自己是一个开朗快乐的人，即使在极少数我伤心的时候，这样的感觉也不会持续很长时间，我很快就会恢复到平时快乐的自己。但在那个漆黑阴冷的冬天，当我虚弱到无法起床，眼泪随时会流下来时，圣经中的先知和诗人一直陪伴着我。虽然圣经提醒我们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你们的力量，然而他也记述了软弱、绝望和悲伤的时节。耶利米哀叹说，我眼中流泪以致失明，我的心肠扰乱，肝胆涂地。大卫大声说，我如水被倒出来，我的骨头都脱了节，我心在我里面如蜡融化。耶稣非常痛苦，以至于他的汗水如大血点滴在地上。我面对的考验和经历很难与大卫、耶利米和耶稣所经历的悲剧和黑暗相提并论，但知道他们也会感到悲伤和哀痛，令我很欣慰。我不需要假装一切没事，当我的心破碎时，我不需要假装快乐。诗篇作者和先知提醒我，我可以伤心，伤心也是没关系的。二，上帝仍然良善。那个过渡季，我们所面临的情况并不是自己选择的。除了那年冬天和次年春天的悲痛情绪，我们惊恐地看着家乡的政治局势持续恶化，疫情开始在世界范围蔓延，感觉就像我们四周的世界正在像我们的小世界一样陷入混乱。我不明白为什么上帝会做这样的选择，为什么一位良善的上帝会允许这些事情发生，但他比我知道的多得多。他的道路，他爱的表达，远远超过我的道路。不得不住在一个自己不是出于自愿选择的地方，我因此能够同理那些被困在埃及向上帝呼求，在巴比伦等候上帝，在罗马占领下绝望地期待着即将到来的弥赛亚来释放他们的以色列人。但因着上帝无限的智慧、公义和怜悯，他并没有立即带领以色列人进入舒适和繁荣。在他的时间里，他为以色列人带来了摩西、以斯拉和尼西米这样的领袖，最后他给了我们基督。有一天他会回来纠正、 每一个错误，治愈每一个伤害，并为我们这些他的跟随者建立一个崭新、公义和完美的国度。虽然感觉我的小世界和整个外面的世界都在分崩离析，但我提醒自己，上帝是良善而全能的，他无所不知，他没有忘记我们，他的旨意终会实现。三，上帝仍在动工。当我被这一切不如意的事情包围时，就很难看到那些好的事情。但就在我们等待着想要知道下一步该如何走的当下，上帝仍在我们的生命中动工。回到美国后，我们和我的公公婆婆一起住了几个月，后来我才意识到这是上帝的礼物。在悲伤将我压垮的日子里，我无法想象自己要如何照顾我外向又精力充沛的四岁儿子。感恩的是，我公公婆婆有时间、精力和恩典，早上带我儿子出去散步，带他参与家务，并听他讲一个又一个的故事。在这段艰难的日子里，上帝让我休息，同时让我的儿子与他的祖父母建立关系。教会的一家人邀请我们去他们家里玩，上帝借此给了我们团契的祝福。当我们没有车开的时候，他让我们就住在一家超市旁边，所以交通不便并没有成为我们的问题。在那个过渡季里，上帝也让我看到了我丈夫长大的环境，并见到了陪伴他成长的人。这也让我们俩都更加了解彼此和自己。尽管感觉一切都不如意，但上帝仍然在以很多方式在我们的生命中动工。我有时还会想起我在香港定居的梦想，有时想起我们之前在香港的生活，我的心还是会痛。但现在悲伤不再那么经常出现了，我又学会了笑。我一周中能够拥有的快乐日子已经多于悲伤的日子了。虽然目前的生活不是我选择的道路，但我正在学着想象我们的家人未来将在这里过怎样的生活。我经常会环顾我的四周，并感谢上帝在我们的生命中动工和供应我们。在我逐渐恢复天生快乐、乐观的性格时，我会记得悲伤也是没关系的。虽然我希望梦想成真，但未必会如愿。一路上可能会有颠簸、失望和绕弯，但即使事情没有按我期望的那样发展，上帝仍然是良善的，他仍然在我们的生活中做工。好了，今天的文章就读到这里结束了。我们以此共勉，即使事情没有像我们所期望的那样发展，但是上帝仍然在幕后动工，愿我们继续信靠、仰望上帝，感恩。我们下次再见。